正道的主题是作基督的使徒，第三次讲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再一次在基督耶稣里相聚。在正道之前，我希望同大家将今日正道经文其中一节再一次同声同心诵读出来。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我们找到的，我们一起去诵读出来。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我们再读一次。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因着你的慈悲怜悯，我们能够再一次被召聚在主的施恩座面前聚集。在这个时刻，我们恳求天父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再一次回归到当年的各各他山上，仰望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恳求恩主圣洁的宝血洁净我一切的污秽、丑陋、邪恶，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让我们的心灵的地土成为一个圣洁的地土，能够承载神的道，能够领受神的道，更加能够活出神的道。恳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将一段时间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留意刚才所读的一节经文当中，有一个词汇是神赐给整个人类的历史世代的每一个人去思考，这个词汇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这个词汇就是人活着。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活在这个世界，可能不同的人活的时段不同，不过有一个问题一定我们需要细心思量，究竟我们是否一个真正活着的人？表面上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活着的人，因为不是活人就是死人。今天世界的人口70亿，正在迈向80亿，究竟当中有多少人是真正活着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从圣经的启示很清晰的，当我们在救恩门外的时候，其实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即使我们成为天父上的儿女，但在这处境当中，我们竟然成为撒迪教会的信徒，就是按命是活，其实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必须仔细思量，就是今天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我是一个活着的人呢？你是不是一个活着的人？因为这个不可以错得的，因为真正活着的人和不是真正活着的人，他的人生必然天渊之别。因为一个真正活着的人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有神儿子生命的人，他的生命能够成长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是一个按圣经真理在地上生活行事为人侍奉的人。这样的人呢，他是在神面前真正的活着。但如果我们没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成长成熟，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一个真正活着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在生命记当摩西即将离世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真的语重心长呼天唤地的提醒以色列人，生死祸福随你拣，跟着提醒他们要拣选什么呢？要拣选生命，因为生命的内涵、生命的质素影响了人的一生。我们在最近正道，其实我们思想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作基督的使徒的同义词呢，就是成为主耶稣基督口中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曾经一而再讲到，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代表着他什么呢？他内在的生命质素和内涵有主的样式，亦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我来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呢，代表着他内里有神儿子生命的一种属性。他会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不单止自己蒙福，亦都成为旁边每一个人的祝福。弟兄姊妹，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当他讲到八福的时候，他八次提论到有福了。 因为这些有生命的质素内涵的人，他的一生活着的时候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不过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相对而言，当我们如果不是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一个又恶又懒的仆人的同义词是什么呢？就是他内里生命的质素和内涵很多的偏差，很多的扭曲，很多的败坏，很多的软弱。但如果这样的人的时候，其实他一生活着的时候，即使他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即使他有神儿子的生命在他里面，即使他有圣灵内住，即使他有永恒荣耀的盼望，但一生的日子都会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所以留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登山宝训，讲百福，但去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基督讲七祸。啊，弟兄姊妹，今日末世的教会一个好悲哀，我哋只知道百福，却唔知道七祸。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喺神面前系一班好蒙福嘅人，因为神藉着佢嘅道，藉着个话语提醒我哋，要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神不单止在创世以前拣选了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藉着十字架上拯救我们，我们是一群有永恒盼望的人，但在我们地上寄居活着这段日子，神竟然愿意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要装备我们，建立我们成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内里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有主丰盛的样式，以致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自己蒙福，亦都成为我们旁边每一个人，我们所接触的人的祝福。这个是何等大的恩典。上一次在正道当中跟大家透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思想了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必须装备一种生命的质素。这种质素就是胆量，我们需要有勇气，我们需要刚强壮胆，在这个地上寄居这段日子，我们才能够真真实实成为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因为如果当我们缺乏了勇气，缺乏了胆量，缺乏了刚强壮胆的时候，弟兄姊妹，在很多个可怕人事环境的时候，我们会退缩，我们会逃避，我们会妥协，我们同主的关系会疏离，甚至乎我们会陷在罪当中，最后落在魔鬼撒旦的网络当中。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我们需要装备的就是一份的胆量，一份的勇气，刚强壮胆。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份的勇气，这份的胆量，这份的刚强壮胆，不是人的意志，不是人的情欲所产生出来的，那是根源来自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所以使徒约翰讲得很清楚，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包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为什么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呢？因为我们会在基督耶稣的爱里面，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主耶稣那份牺牲救赎的大爱的时候，我们能够刚强。今早早上我会藉着帖撒罗尼迦全书的第二章第三节，跟大家思想另外一个的生命的质素和内涵，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质素内涵，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必须具备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这样讲的，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留意一节经文里面有一组词汇非常重要，这个词汇就是叫做劝勉。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他必定成为一个劝勉者，他一定有劝勉的行动。劝勉当然是对旁边的人，无论你的家人，无论你的亲人，无论你的朋友、同事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不单止刚强壮胆，他一定会劝勉旁边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命的元素。什么叫做劝勉呢？劝勉从个字义上的时候很清晰的，劝勉包括我们劝诫、劝告、提醒、引导一些人他在错误的境况当中回转，这个就叫做劝勉。有一个很令人难过的事实，做一个劝勉者讲劝勉的说话绝对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人不喜欢听劝勉的说话。开手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听的，会感恩的，但慢慢当人讲得多的时候，我们会起了一些反应，心里面会动荡不安，我们面容会变色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的经历。你只会留意使徒保罗蒙召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他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 去建立教会，建立圣徒。当时他备受尊重，大受欢迎，但很可惜，当他开始跟弟兄姊妹讲论，劝勉弟兄姊妹，你不单止要蒙恩得救，你更加要生命装备成长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典相称。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侍奉要按圣经的真理而行。啊，弟兄姊妹留意一件事，当时保罗作出这些劝勉的时候，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出现，整个小亚细亚的教会都离弃使徒保罗。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说要成为一个劝勉者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心理的准备，你要付上代价，你要作出牺牲，你要忍受屈辱，你要面对很多批评论断的说话，因为你劝勉人人是不喜欢听。弟兄姊妹，世上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喜欢听责备的说话，亦都不会喜欢听劝勉的说话，亦都包括传道人在内。我讲一些生命的经历，在我过去的侍奉里面，有一个人不断不断向我提出一些劝勉，这个人就是司牧，30年的岁月，常常都劝勉。你今天的正道好像这句说话不是那么合宜，你今天背诵这句经文似乎跟圣经所记载的有少少出入，你讲这句说话可能甩甩咳咳，你当时的态度神情可能不正确。司牧很多时候都会提醒我，我接不接受？接受。当司牧说1、2、3、4、5、6、7、8次的时候，我都接受。不过当司牧说到第9、第10次，我发现一件事发生了，我开始有些反应，内心世界里面有些动荡，我开始说一些不合宜的说话。弟兄姊妹，这个真是人性，真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人根本就不喜欢听别人的提醒劝勉，特别指出我们的错误要回转。司母呢，其实都面对很多苦，就是要面对一个传道人的时候，但是30年的岁月他继续提出劝勉。为什么？弟兄姊妹，原因很简单，因为司母的生命里面有一份基督耶稣的爱，因为有这份爱，他爱这个传道人，他要提醒我劝勉我。因为司母不是惧怕一些人事环境，司母惧怕神，惧怕这个传道人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被主责备又恶又懒的仆人。弟兄姊妹，圣经有个原则很重要，给谁多向谁多取，托谁多向谁多要。我是一个蒙召的神的仆人，在过去一生的岁月经历很多神的恩典，经历神很多的作为，但是因为这样的人，神对他就要求很高。所以司母就曾经语重心长说，他说你由蒙召那天开始几十年的岁月，你放弃了很多东西，金钱物质财富生活享受工作事业你都放弃了，甚至乎最后你放低了你的儿子，到今天你放低了你的孙女。但如果去到基督台前交账，因为一些小的瑕疵而被主责备又恶又烂的仆人，我等你不值。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司母真惧怕，所以他就一直一直很多的提醒。但是当然去到一个地步，很多时候都会给我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弟兄姊妹，我跟大家讲一句话，不会讨厌的，不过需要时间。司母提醒了这个传道人30年，直到最近这年半的时间，神给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如果你身边的人能够不断不断作出劝勉，作出提醒，甚至乎作出督责，因为他有基督耶稣的爱，他才会这样做。这一份的提醒，这份的劝勉来自什么呢？来自神自己。若不是神的感动，若不是神的恩典怜悯，这个世界没有人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请我弟兄姊妹，当我们要成为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劝勉者，是不是？我们需要去劝勉别人，不过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我们进入神的国必定经过许多的艰难，司徒保罗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不过一个更重要的课题，当我们说劝勉的时候，劝勉什么呢？请我弟兄姊妹，究竟劝勉什么呢？如果从人世间人的爱的角度，很多人都会说劝勉的说话的，特别做父母那些，很多时候语重心长提醒他的儿女，给心机读书，给心机工作，好好做人，是不是？如果有些更进一步的会说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明心见性，格物致知，他们都会提醒很多很多的劝勉。不过作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其实我们的劝勉只有三个重点。这三个重点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吩咐，来自耶稣基督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是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我们一生的岁月，我们会劝勉旁边的人。如果劝勉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劝勉每一个在救恩门外的人悔改回转归向十字架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成为他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24章一个很重要的吩咐，照着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死后第三日复活，但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神第一给我们的吩咐劝勉是什么呢？劝勉世上每一个人在救恩门外的人，有一日能够悔改回转归向神。当然这个付上代价，是不是？当我们诚诚实实讲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呼唤人来悔改回转的时候，都是人不喜欢听，没人喜欢听到他一个罪人的本相，没人喜欢听到他需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生命的主。但是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一件事呢？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内里有一份基督的爱呢，他有一个属灵睇见，是世上的人看不到。他看到什么呢？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每一个在救恩门外的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包括我们的配偶，包括我们的儿女，他今天仍然活着，但下一刻当他离世的时候，他去哪里呢？弟兄姊妹，一个有基督的爱的人，一定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就是他们将要去到永恒的地狱、硫磺、火湖、永恒的受苦。弟兄姊妹，这个知识上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我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每一个人都知道，但他没有这个属灵的看见的时候，他就没有了内心那份忧伤、那份难过、那份迫切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因为他有基督的爱在里面的时候，他看到啊，我爸爸妈妈未信主，当他下一刻离世的时候，他去哪里？竟然是地狱、硫磺、火湖。我所深爱的配偶，他未信主，当他离世的时候，他去哪里？我的儿女，他未信主，当他离世的时候，他去哪里？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位属灵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劝勉者，劝勉他们认罪悔改，离开罪恶，归向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成为他生命的主。弟兄姊妹，这个真的很真实的。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这见证，当年香港的八仙岭的大火，死了一批的老师和学生，当时我心中很大的忧伤，很大的难过，我在神面前呼求，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神的回应也很清晰，世上的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神给我有这个体见，但是从此之后，我和师母同有一个心智是什么呢？去到哪里都好，遇到一些坏人，我们就跟他分享福音，分享基督信仰，引导他们悔改回转归向神。当我们在墨尔本的时候，我们和师母会去到一些的末期癌症医院，去到精神病院，去到安老院，我们去跟他分享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去到西马勒斯的时候，因为那里有万几华人都在救恩门外，我们看到他下一刻的时候就是归向永恒的硫磺火湖。所以我们有一份迫切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劝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份基督耶稣的爱，我们有一份属灵的看见，每一个救恩门外的人，今天他们似乎都活得很好的，什么都有了，金钱、物质、名誉、地位、财富、生活享受、家庭、婚姻、儿女，什么都有了，但是没有救恩。所以我们一定会第一个劝勉，就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不是讲牧师传道是这些事的见证，是讲你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种使命做一个劝勉。好，第二方面的劝勉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劝勉人信得住了，真的很感人，有神儿子的生命，有圣灵内住，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有永恒荣耀的盼望。但他们需要什么呢？生命成长，活着就是基督。他们需要在个地上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劝勉呢？我经常跟弟兄姊妹说过一个问题，就是生命如何
生活就如何，人生就如何。这个是永远不能够逃避客观的事实。生命的质素内涵支配了人一生的际遇。今天世上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在黑暗、痛苦、罪恶、绝望当中？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人的生命，如果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当然有问题，但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当他这个生命不成长成熟的时候，其实跟世上未信主的朋友一点分别都没有。如果今天我好像仍然平安稳妥过的人生，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神怜悯我们，神保守看顾我们。但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一个人的生命有问题的时候，他的人生一定有问题。这个同样是基督的爱带来一个属灵的看见。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很多基督圣徒，为什么人生这么多问题？家庭有问题，婚姻有问题，儿女有问题，工作有问题，事业有问题，教会有问题，侍奉有问题。他们是基督圣徒，他不是普通人，但为什么仍然这么多问题缠累着呢？就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原来他们生命没有成长成熟。记得跟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比喻，全队人出去散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见到一些 BB 是很可爱的。当我见到这些 BB 的时候，我不其然真的会走过去跟他父母说，你的 BB 很可爱。哇，你见到那些父母真的心花怒放，真的哇，一个灿烂的笑容，很开心，这个 BB 很可爱。但弟兄姊妹，如果十年之后我还见到同一个 BB 在同一个 BB 车的时候，我相信我没有勇气跟他说这个 BB 很可爱。十岁还是一个 BB， 一点都不可爱。但如果三十年、五十年之后，这个 BB 还坐在个 BB 车里面的时候，我相信最痛苦的、最忧伤难过是他的父母，但亦都是我们每一个有基督的爱的人心灵里面的感受。弟兄姊妹，我是一个神所呼召的牧者，在我一生的侍奉里面，很多时候我心中有很多的忧伤、很多的难过，就是看到有些人我们带领他信了主了，但很可惜他们对生命没有追求，所以不能够成长成熟。我们就会看到他们跟着整个漫长的人生当中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艰难、很多的挑战，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以为祷告就解决到问题。不是啊，是个生命必须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爱，我们面对旁边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看见，看到他们生命未成长成熟、未活着就是基督，我们一定劝勉。当然你要付上代价，因为人不喜欢听劝勉。我记得以前我们带过一个年轻人信主，他真的跟师母说，师母，如果我有什么行差踏错，你一定要提醒我。师母很单纯的，听到就照单全收。到他行差踏错的时候，师母就提醒他了。一次两次，这个年轻人就不见了。这个是一个很悲哀的事实，求主帮助。因为我们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爱，我们会劝勉人悔改回转归向神，我们会劝勉人生命成长，活着就是基督。最后一个劝勉是什么呢？作为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必须劝勉每一个基督圣徒，凡我所行的都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所以留意主耶稣基督讲提醒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一节的时候，凡我所教训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为什么主耶稣有这个这样的教训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人按真理而行的时候，他一定会在光明、圣洁、恩典、丰盛、盼望的人生当中，一定的。但如果当人不是按真理而行，他就会成为士师记当年的以色列人，因为那时各人心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当人没有真理，不按真理而行，他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后遗症，就是各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就带来很大的杀伤力，很大很大的伤害。弟兄姊妹，现在这个世界其实没有真理的了。我跟大家说，今天很多教会不是讲真理，讲人的道理，甚至乎一些很歪曲的、离经背道的道理，人都会受到影响。当人没有真理的时候，他的思维、他的观念、他的行动一定出问题的。我记得我认识一个朋友，就是我都觉得值得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个朋友三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名成利就，几十年前家财千万，
有家庭，有婚姻，有个可爱的太太，有个三岁可爱的女儿，太太刚刚怀了 BB 六个月了，但她一个不是属神的人，突然间真的魔鬼撒旦来的，将一种的扭曲的思念摆放在她的头脑当中，就好像当年撒旦将麻子的意念摆放在犹大的思想当中一模一样。她忽然间有一种的看法，她说我还年轻，我有这么多家财，我岂可为一棵树放弃了整个森林，我应该出去这世界吃喝玩乐享受人生，我应该寻找很多的性的伴侣，能够过一些放纵情欲的生活。这种思念来到，他就坐言起行，他真的这样做，所以在那时候他就决定跟他的太太离婚，他抛弃了他的太太，一个怀孕了六个月的太太，抛弃了三岁的女儿，当时他还有少少良知，他就将很多金钱给了他，将一间豪华大宅给了他，在他观念里面以为有钱就行了，有钱他们仍然有一个很豪华的生活，女儿可以去名校读书没问题，他就这样做。弟兄姊妹，一个很大的杀伤力出现，他的太太受不住的打击，受不住的伤害，在一个晚上他开煤气自杀，不单止他死，他肚里面的六个月大的未出生的 BB 都死，而跟着他的女儿就要被送去孤儿院里面长大。这些的杀伤力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个人世间常常出现。后期我认识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信了主，他告诉我几十年的人生一直很痛苦，为什么他爸爸会抛弃他妈妈，你佢爸爸会自杀，你佢爸爸会抛弃佢，导致佢喺孤儿院长大。佢即使拥有全世界都冇用。今日主佢遇到主，佢得蒙拯救，佢先能够医治佢内心世界嗰种痛苦同埋伤害。呢、这个爸爸点？三十几年后，当佢六十几、七十岁嘅时候，佢忽然间良心发现。第一次佢真系良心发现，因为华人一句说话叫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是良心发现的，他发觉他对个女不住，所以他去寻找他的女，他做一件事求他宽恕他，他的女信了主，即是由心里面宽恕他。不过弟兄姊妹，即使是这样，一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都不能够改变过来。你不要看轻人不按照圣经真理去行事为人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后遗症，很多的杀伤力就一步一步的产生。这个世界其实很多扭曲的事将来会更多的发生，因为魔鬼的工人已经进入了政治界、司法界、商界、教育界、传播媒界，正在一路渗透很多扭曲的思想和观念，所以这个世界将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没有真理。但跟着之后，弟兄姊妹可以预言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这个世界非常非常之可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劝勉人悔改回转归向神呢？劝勉人生命成长成熟呢？劝勉人一生的岁月要按圣经的真理行事呢？因为我们有一份基督耶稣的爱，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看见，如果人没有这几个劝勉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凄凉，所以我们要劝勉。但跟着我们要问怎样劝勉呢？我们知道啊，我们的劝勉是要劝勉人悔改回转归向神，劝勉人生命成长成熟，劝勉人能够按圣经的真理行事。怎样劝勉？弟兄姊妹，刚才所读一节经文，主耶稣给我的答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弟兄姊妹，当我们劝勉的时候，只能够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人的智慧的讲论，不是神学理论，不是一些属灵的文章，不是这些。我给弟兄姊妹八个字，唯独圣经，只有圣经。因为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呢，就记载了在我们手头上这本圣经里面。只有圣经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至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顶之末，人世间所有的无论神学理论，无论很多的属灵文章，无论很多的讲道，这些都是好的。不过如果他能够将人引导去归回圣经的时候，他就真是神的工作。所以有一个释经学者，其实他很语重心长，他写了很多释经书，我看了他很多的释经书，他每一本释经书都提到一句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如果当大家看完这本释经书，
能够可以诚诚实实归回圣经的时候，这本释经书达到的果效，它是神的工作。但如果弟兄姊妹看完这本释经书，只是停留在这本释经书里面的知识层面的时候，这本释经书就会成为人的网络，它是撒旦的工作。弟兄姊妹，这个是真的很语重心长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今天要劝勉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掌握圣经的真理，唯独圣经，只有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人真的要认识主，真正相信主，只有圣经而已。因为主耶稣说，给我作见证的就是这经。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教会，栋笃笑教会啊，什么成功神学教会啊，你知不知道是一群撒旦的工人走遍洋海陆地勾引入日教，他们不是按照圣经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的福音，他们不是宣讲叫人悔改回转归向神的福音，所以最后人没有真正得救的。这个是很大很大的悲哀。如果今天人要悔改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诚诚实实，就好像当年的使徒一样，本着圣经去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宣讲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唯有按照圣经去讲论基督的时候，人才能够真正的蒙恩得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件事，为什么我们要唯独圣经，只有圣经，就是这个原因。第二方面，当我们说要建立劝勉弟兄姊妹要追求生命成长成熟的时候，亦都不离开神的说话，不离开圣经。因为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乃是生命，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人有神儿子的生命，但这个生命要成长成熟的时候，必须装备神的话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很语重心长，人饥饿非因无病，人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如果当我们缺乏了圣经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办法成长成熟的。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悲哀。所以求主去帮助我们。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 要唯独圣经，只有圣经？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建立生命，只有神的话能够装备生命，只有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成熟，最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这个地上如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去表明出来。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唯独圣经，只有圣经？因为当我们说引导人要按照真理去行事为人，去生活，去侍奉的时候，就只有圣经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切人的道理都是人的说话，人的智慧，人的聪明而已，唯有圣经。为什么唯有圣经这么重要？因为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用一个爱慕神的心，渴慕神的心，渴慕神的话语的，神开始讲说话，神的话是灵，是生命。当我们真的被劝勉，我们愿意回归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基督，蒙恩归主，我们的生命成长。但在我们一生的岁月，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真理行事为人，所以我们有一个光明、圣洁、恩典、丰盛、充满盼望的人生。但是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怎样能够得着神的话呢？神的话摆在我们前面，神的话记载了在圣经当中，神用了1600年使用一群的神的仆人写下神自己的启示，记载了在圣经当中。究竟我们怎样要得着呢？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很大的悲哀？世界上的基督徒95%都不看圣经，这个是一个非正式的调查，不过可信程度相当高，95%的基督徒都不看圣经。那他们当然没有神的话，这个是很自然的现象。不过有一种情况还更加令人难过，有5% 的人，他们对神的话语有追求的，即是有爱慕的。但最后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好像有些人当他讲圣经的时候讲到滔滔不绝，很多圣经的真理他都能够讲解出来，但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不吻合啊，他的生活行事为人的侍奉不 match 啊。我记得我在墨尔本的时候，我认识一些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一个查经团契里面做领袖，带领这些查经团契。当他们讲圣经真理的时候，真的滔滔不绝，他们背诵圣经的金句很熟。但当我开始认识他们多一点的时候，进入他们生活当中去看他的时候，不对路啊，圣经真理很熟，不过没有行出来。其实换句话讲，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他里面根本没有神的话语。为什么呢？不看圣经的人一定没有神的话语，我们知道。但看圣经的人，追求圣经的人都没有神的话语，为什么？答案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3章、马可福音第4章、 同埋路加福音里面三个讲论提供咗嘅答案。主耶稣话：神嘅道系要赐俾每一个属神嘅人，神已经将呢个道藉着圣灵大能嘅工作要赐俾世上嘅人。但系人得唔得到呢啲神嘅道咧？人得唔得到呢神嘅话语咧？就牵涉到佢内心世界里面嘅境况，佢嘅内心究竟系乜嘢嘅地图？主耶稣基督用一个撒种嘅比喻咧，讲论咗人咧。当佢听到神嘅道嘅时候咧，佢有四种唔同嘅内心世界，四种唔同嘅地图。第一种系路旁嘅心，第二种系土浅石头嘅心，第三种系荆棘嘅心，第四种啊系好土嘅心。只有最后一种嘅地图咧，能够承载神嘅道，能够领受神嘅道，亦都能够活出神嘅道。弟兄姊妹，今日好多人个心灵世界出咗问题啊！所以圣经提醒我哋，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嘅果效从心里发出。弟兄姊妹，今日几多基督圣徒成为假冒为善嘅基督圣徒？因为内心世界出咗问题。第一种心系咩意思呢？咩叫做路旁嘅心？路旁嘅心就系缺乏咗份心灵诚实。系佢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好多查经聚会佢都会参加，自己有读经祷告灵修。不过好可惜，佢缺乏咗份心灵诚实。缺乏咗心灵诚实系意思系乜嘢咧？即系人在心不在，人喺度，但系无心装在。弟兄姊妹，我听过一个喺香港嘅弟兄姊妹去分享佢哋嘅见证，都好真实。呢度弟兄姊妹话：啊，我哋信咗主几十年啦，其实个个礼拜我哋都翻教会，个个礼拜都听讲道。不过弟兄话，当牧师开始讲道嘅时候咧，佢就向佢嘅太太提出一个问题：一阵间去边度饮茶？一阵间叫咩点心啊？牧师喺度讲紧道，佢听好似听到，睇好似睇到，不过应验咗主耶稣讲，听好似听到，其实冇听到；睇好似睇到，冇睇到，因为佢缺乏咗一份心灵诚实。人在心不在，呢种情况其实好普遍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呢啲嘅思维都系从撒旦而嚟嘅，所以主耶稣讲咗，佢好似听到，但魔鬼嚟咧就将佢所领受到嘅拎走咗。所以一个缺乏心灵诚实嘅时候，最后。冇得着，求主去怜悯我哋。第二个心系乜嘢？土浅石头嘅心，土浅石头嘅心好特别嘅，即系佢喺上层咧系一啲嘅泥土。如果种子撒落咗泥土咧，佢就会发苗啊嘛。所以主耶稣形容：哇，发苗好快，好似欢喜领受。不过佢个泥土底下竟然系磐石嚟，系刚硬嘅石，系刚硬嘅心。意思系乜嘢咧？这个心是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心，是他对神的话语有追求，不过从来都没想着要行道，他只不过寻求一些圣经的知识，好叫他在一些地方能够可以讲论，可以分享，但他从来没想过去行神的道。所以使徒雅各讲得很清楚，听道而不行道，自己欺哄自己，听好像听到，是不是？当你不行道的时候，其实一无所有。所以亲爱的弟兄会留意，如果当人冇一个听道而行道嘅心嘅时候咧，佢所领受嘅真理咧，系喺头脑知识。如果喺头脑知识领受真理咧，佢只能够喺一个地方出翻嚟嘅啫，呢个就叫嘴唇。所以假冒为善嘅法利赛人，佢讲好多真理好叻，不过行唔到，因为佢从来冇谂过系咁样。所以求主帮助咧，我哋必须离开呢啲咁嘅心肠，我哋要有个听道行道嘅心，我哋有一个心灵诚实嘅心去领受神嘅道。第三个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荆棘的心。荆棘的心呢，本来他这个人呢是一个爱慕主的话，他有一个心灵诚实去领受神的道，他也有一个听道行道的心。本来他就已经领受了神的道，得着神的道，得着神的话在生命当中。不过很可惜，他的心是一个弯曲的心，不是一个纯一清洁的心。什么叫纯一清洁的心呢？纯一清洁的心就是他专注在神的话语上，心中尊主为大，主是他生命当中的挚爱。但是一个弯曲的心是什么呢？他爱慕神，爱慕神的话，不过同时爱慕这个世界很多的金钱、物质、名誉、地位、财富、生活享受，他同时爱慕这些。主耶稣说，这些就会成为荆棘，就会成为蒺藜，勒住了神的道，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缺乏心灵诚实，缺乏听道行道，缺乏纯一清洁的心，其实导致人不能够真正得着神的话。但最后一种心是什么呢？好的地土的心， 主耶稣形容这个好的地土的心是什么心呢？是善良诚实的心。一个善良诚实的心呢，神的道进入到他生命当中的时候，就能够藏住在里面，而且能够结出果实30倍、60倍、100倍。弟兄姊妹，我们怎样能够有这个善良诚实的心呢？怎样有个好的地土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三样心，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紧紧记住。第一个心是主爱激励的心，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大爱激励的心。弟兄姊妹，人不会爱慕神的，人不会爱慕神的话，除非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不是我们的抉择，这是基督的爱带来一个后果。如果基督的爱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作出激励的时候，我们会爱慕神。但因为我们爱慕神，我们一定爱慕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神嘛。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如果一个有基督的爱激励的心，他会爱慕神的话，你知道这个是我生命经历。我从头一天开始，当我蒙恩归主的时候，基督的爱激励我，一直到现在。但因为这个基督的爱激励我的时候，我爱慕神，主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最爱，但亦都导致到我能够爱慕神的话。我记得我同弟兄姊妹分享过，在黄金海岸的6到7年的期间，每日有6到8个钟头打开圣经。这个不是一个责任，不是一个工作，那是因为主爱激励带出来的果效。我记得我每一次查经的时候，每一次正道的时候，我是跪在主的面前打开圣经去思量神自己的话语。原因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好，因为比别人熟练，比别人爱主，不是，是主爱激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今天要能够有一个善良诚实的心去领受神的道，我们必须有一个主爱激励的心。主爱激励的心只有回归到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没人能够造成这个功的，唯有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给我们一个主爱激励的心。现在第二个心是什么呢？一个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洁净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住一件事，神是圣洁，神的话语是圣洁，神的话语不会落在一些污秽不洁的心灵地图上，不会，一定不会，神不能够背负他自己的。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提醒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灵常常需要成为一个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贵重的器皿，我们才能够承载神的道。所以有一个宝血洁净的心是很重要。所以请我弟兄姊妹，我们仍然会在一个世界，我们不能够逃避一个客观的事实，其实我们每日都犯罪，我们每日都沾染很多污秽不洁，所以我们的心是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的心是污秽不洁心。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求主的宝血洁净，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刹那我们整个人就会成为圣洁，包括我们的心灵世界。这个是全大人的经历。我每朝早上跪在主面前，第一件事的就是为罪忧伤，为罪难过，为罪痛悔，求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赦免我罪，洗净我一切的污秽丑陋邪恶，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就在这个祷告过后，我发觉我整个人真的能够在主面前成为圣洁，包括我内心世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个主的宝血洁净的心来领受神的道。当然最后一样的心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回报主爱的心。基督的爱不单止激励我们，就是愿意爱慕祂、渴慕祂，但也有一个实际的行动回报主爱，就是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就是今早早上一首诗歌，为主耶稣基督而活。弟兄姊妹，神是一个监察人心的主，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神的眼目。我们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生活行事为人，我所做每一件事是不是为主而作，为主而活呢？如果是的话，神的道一定能够进入我们生命当中，而且不单止能够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活出神的道啊。弟兄姊妹，一个为主而活的心智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使徒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最后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怀意念为基督耶稣而活。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如果他有这三种心怀意念，主爱激励的心、宝血洁净的心、回报主爱的心，你一份很大的恩典出现呢，就是他的整个生命不一样。他不是单止知道神的真理、领受神的真理，他本身就是一个生命之道。弟兄姊妹，神的话是生命之道， 我由蒙恩归主侍奉主呢几十年，神嘅恩典俾我遇到好多神嘅仆人。我遇到啲神嘅仆人，我唔单止听佢讲论圣经嘅真理啊，而系我喺佢身上睇到生命之道，一个好深嘅印象。我喺十几年前喺墨尔本参加一个培灵会，当时带领嘅人系戴兆曾牧师。当佢喺培灵会开始讲神嘅道嘅时候，亲爱弟兄姊妹，我唔系单止听到啊，我睇到，睇到一个不一样嘅生命，神嘅生命喺佢生命当中流露出嚟、散发出嚟。所以使徒保罗提醒我哋，我哋活喺呢个世界上，应该如明光照耀，将生命嘅道表明出嚟。但我哋需要三个心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日我就讲论完一个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佢需要成为一个劝勉者，有劝勉嘅行动，的确要付上代价，的确要忍受屈辱，的确要被误解、被批评、被论断，甚至乎被人怨气。但是因为我们有基督耶稣的爱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持续，因为我们有属灵的看见。当人未信主，当人生命不成长，当人不按照圣经真理行事，他们很可怜，他们很可怜。我们唯有当我们掌握了神的话，唯独圣经，只有圣经，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劝勉者。但我们需要掌握神的道的时候，主爱激励的心，补血洁净的心，回报主爱的心，就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能够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在我们一生的岁月成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不单止刚强壮胆，更要成为一个劝勉者。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立志。所以弟兄姊妹，留意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不是关乎他什么的身份地位，不是因为他是牧师传道、长老或者执事同工，亦都唔系因为佢几多个侍奉，系佢有冇喺神面前成为一个劝勉者，劝勉身边每一个人。求主帮助我哋，喺个时候我哋起立唱出今日个回应诗歌，主嘅话。弟兄姊妹，我哋同心祈祷。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感谢藉着你神自己嘅话提醒我哋，天地都要过去，你嘅话却常存；天地虽然要毁坏，你的话却长生。主啊，帮助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激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爱慕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都真着神的话成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一生能够行在光明、圣洁、恩典、蒙福的人生路上，一直到永恒。父啊，帮助我们不单止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更加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今天神，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这个世界，世界上很多的人其实活得很凄凉，活得很痛苦，因为他们缺乏了那份的救恩，他们缺乏了那份生命，他们缺乏了那份真理。父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话语当中被提醒的时候，我们能够透过圣经去建立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劝勉者，能够无论得时不得时都作出劝勉的行动。父啊，帮助我们，将众弟兄姊妹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